妹平安。我们从九月初开始，我们有一系列的信息，在十个主日里面，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读神在摩西生平所做的工作。那么之前的三个主日里面呢，我们读到了摩西的出生，在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情况。接着在摩西40岁的时候，他因为杀人，他认为神要使用他，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而杀了埃及人。但是因此他必须要逃亡，他逃到米甸，在米甸住了40年的时间。神到米甸去召摩西出来，叫摩西去见法老，说要使用摩西，让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那么接下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16-20节里面，神直接给摩西一个命令，说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在那个地方，神一方面呼召了摩西要来进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工，另外一方面他也预告了摩西的事工不会一帆风顺。摩西不会见了法老，法老听到他的话就说好，我让以色列人离开。神在那里就已经预备了摩西，告诉摩西说，法老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会容许你们去，但是神要在这中间动工，神要用大能的手，神要施行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之后，法老才会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那么接下来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里面，神用神迹来预备摩西，让他能够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胆量去见法老，去见以色列人的官长领袖，跟他们传讲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二节里面，神问摩西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摩西说，我拿的是杖。一直神用神迹来行在这个杖的上面，到这章的结束的时候，第四章的20节里面，对这个杖的描述是说，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摩西预备好要去见法老，来到法老面前。那么出埃及记的4:19-23里面就记载了摩西回到埃及，见到亚伦，跟亚伦一起去见法老。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的过程跟之后的影响。那么在出埃及记第5:1-5里面记载了摩西亚伦第一次见法老的情况。那么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他们这是照着神的命令，神告诉他们应当如此向法老说，他们就这么说了。那么法老的反应是什么？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法老的反应，其实法老的问题，耶和华是谁，并不是想要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什么样的神，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这个耶和华是谁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一个轻视、 有一个不服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们其实呢，最近团契的查经里面呢，两次都用到类似的句子。那么我们最近在查的呢是大卫的生平。礼拜五的查经里面呢，当大卫称呼歌利亚的时候呢，大卫说：“这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是谁，竟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其实那个句法跟法老在这里讲耶和华是谁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全篇的查经里面呢，拿巴回答大卫所派的仆人的时候说：“大卫是谁？”其实也是一样的句法。那么这样的句法，其实在背后隐含的意义是：这个人或者说话的这个是谁？怎么有资格这样讲话？怎么有资格这样做事？所以法老他直接是回应了神的话。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向旷野，在旷野向我守节。”那么法老在这里质疑的是神的权柄，神怎么有这个权利，怎么有这个资格说这样的话？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对话中间，其实我们常常忽略掉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是神跟法老之间对以色列人主权的宣示。当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背景里面，法老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说：“以色列人怎么会是耶和华的百姓呢？以色列人是我们埃及人的奴仆，是在我们埃及人的权柄之下。”所以在这里，神要宣示他对以色列人的主权的时候，对法老而言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二心，他们要去侍奉别人了。那么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知道这是他跟神在主权上面的一个竞争。以色列人只能选择其一，他们选择侍奉耶和华或者是侍奉埃及人。这样其实呢，我们就看出来法老在后面他为什么是这样子来反应。那么法老先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法老在当时呢，被认为是太阳神，太阳神的儿子。那么他不认为其他任何的神祇有权利来跟他命令，有权利让他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谁？我不知道，他没有资格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那么所以呢，他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那么摩西跟亚伦就接着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那么法老听见这句话呢，他完全没有为以色列人担心，觉得说如果不让他们去，万一他们被耶和华神攻击，被他们所称的这一位希伯来人的神攻击的话，那怎么办？法老想到的是他这么多的以色列民在他的手下做了他国家里面许多的工作，这么多的人一下子呢通通要休息的时候呢，对国家的经济、对国家的建设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埃及王对摩西亚伦说呢：“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为什么 要来我的面前让我给百姓们放假呢？”在他的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一个生产力。那么他说：“看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来。”所以在这中间，我们看见摩西亚伦跟法老见面的时候，其实摩西亚伦是神的代表，神要向法老宣称他对以色列人的主权，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他们应当听神的话，他们应当来祭祀神，向神献祭，向神守节。但是法老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认为以色列人是属他的子民。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埃及王从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现在，他们态度上有一个改变。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呢，法老王相当忌惮以色列人， 怕他们呢跟敌人联合回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吃亏。可是过了八十年之后，到了出埃及记第五章里面呢，法老王一点都不担心以色列人要叛变，法老甚至于不担心以色列人他们人众多强盛会威胁到他们。以色列人在这八十年间非常顺服埃及人，在埃及人的统治之下呢，他们相当的听话，所以呢，埃及人对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没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以色列人这么听话又这么有生产力，法老从政治上面、经济上面各方面的角度来看呢，当然不想让这些以色列人离开他。那么于是呢，法老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法老怎么样解决这个摩西跟亚伦所带来的这个问题呢？法老就告诉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就把他手下两种人叫了过来。那么有一种人呢，在这里称呼为督工的，这些人呢是专门来监督法老手下的工人，确保工程的品质，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缴交他们所做好的砖就要给他们验收。那么这些督工的呢，应该都是埃及人，是在法老手底下做事的埃及人。那么在后面其实呢，我们看到呢，法老督工的人这些人只派了一些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选出来的领袖。那么在这里的经文讲到的呢，是称呼他们为官长。所以呢，法老把这些督工的和官长叫过来，那么这两种人是在法老跟以色列民中间来传递消息，来确保这些以色列人为法老忠心的做到法老所要求的事情。那么他把他们叫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从第七节里面呢，可以看到法老所用的方式是加重以色列人工作上的负担。他认为加重以色列人工作上的负担，他们就不会想到要去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就会忠心的继续在法老底下为法老做事。那么在第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可见得之前百姓为法老做砖的时候呢，是借着督工还有以色列的官长把草预备好给他们，把材料准备好，让他们去执行做砖的这个工作。我想我们中间，但我是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会做砖。那么其实呢，不同的地方呢，做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在平常看到的那个砖呢，是烧出来的，但是呢，在当时埃及人所做的砖呢，其实呢，他们是先把泥土跟水和在一起，搅拌匀了之后呢，把这里所谓的草放在中间，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模型，把它压紧，烘干之后成为砖块。那么这里的草呢，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我们家门口开门出去看到那个绿绿的草坪，然后那个草，但是呢，这里的草完全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这里的草呢，其实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呢，大概就比较能够理解这样的意思。英文呢，通常把它翻译成 straw。那我知道呢，在香槟呢，如果我们讲到香槟的代表植物，大家应该就想到的是同样一样东西，玉米。那么玉米其实是一种谷类，那当时在埃及他们用的可能不是玉米，可能是麦，可能是稻子，但是其实长相相当的相似。那么谷类呢，他们所生产的谷物，其实我们吃的部分是在最上面。如果大家想玉米呢，玉米的下面呢有叶子，然后中间会有接着会有一条长长的梗。 那么那个其实就是这里所谓的场，就是经文里面所谓的 straw。 那么它比我们家门口的那个草坪，那个草地上的草呢，要来的坚固，要来的坚硬，所以呢做砖才有那个支持力。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法老在之前是为了以色列人做工的时候可以使用，把草给他们，把这些收割完之后剩下来的那一节收起来发给这些做砖块的人。那么现在呢，法老说呢，不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找。那么后面呢，这些督工和官长呢出来跟百姓说的时候呢，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所以法老把材料拿走了，加了以色列人的工作，除了做砖之外，他们还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找这些材料。可是其实找材料呢，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法老如果原先提供了这些材料，就表示法老已经早就把材料收走了。他们如果到田里去，应该没有剩什么材料，他们到田里去要找草，会发现早就已经进了法老的仓库，要预备好给一些做砖的人，或者说到现在呢，预备好给以色列人民以外为法老做砖的这些，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听到神啊，听到法老这样子说以后呢，他们站在埃及遍地，捡穗擢当作草。这个穗擢跟草中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大家如果想到的是玉米呢，就继续用玉米来想，玉米上面是我们可以吃的玉米，中间是那个 straw， 是这里讲到的那个草。那么割完了中间那一个呢，通常呢，因为我们要收割的时候把那个割掉，地上呢还会露一小节，那个叫做穗擢。那么英文呢，通常英文圣经里面把它翻成 stubble， 那么我是用英文才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擢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再用了，那我找了很多很多的字典，它里面呢其实就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四川某地的一个城的名字，那第二个解释是姓，姓氏的姓。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擢这个字，我们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就是收割完毕以后还露在地上一点点的那个梗。那么百姓被逼着他们自己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把一点点的梗拿来用，取代原先法老为他们预备好的草。那么我们不用亲自的去试，我们也会知道这样做的时候是事倍而功半，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他们材料还没有原来拿到的好，但是法老向他们要求一样的数量，一方面要求一样的数量，另外一方面虽然经文没有说，但是呢，我们相信在这里督工的官长应该不会接受品质降低的砖，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把这个材料拿走之后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那么加重他们负担的一个结果是，他们就没有办法照着原来的数量做好砖头交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法老督工的法老所派的这些监督工程品质的这一些人呢，责打他所派的以色列人官长，他所选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领袖，其实他原先的目的就是用他们的影响力让以色列人好好做工，所以当以色列人交不出一样的砖头的时候呢，他就责打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对以色列民施加压力，让他们更努力的去工作。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官长被打了以后呢，他们觉得很委屈，他们左看右看，觉得说大家都做错事，只有我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到最后倒霉的是我们，然后被打的是我们？所以呢，他们直接去见法老。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官长来哀求法老说，你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呢有一点点告状的意思。 那么告状的意思呢，是告诉法老说，我没有做错什么，你要找人呢，你要找这些犯错的人呢，不是我们。那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第一个，他没有讲督工的做错了什么，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其实已经暗示了督工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个责任，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呐、啊。然后后面呢，就更明白的说，看呐、啊，你仆人挨打是你百姓的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官长是什么人？这些官长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当他们被打之后呢，他们要跟以色列百姓呢划清界限，那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的错，我们而挨打。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官长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他们很努力的去厘清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他们非常非常确定，他们没有做错什么。要有错是督工不给草的错，要有错是百姓的错。但是法老在这里呢，没有给他们什么好脸色看。法老没有听到以后就说：“哎呀，你们真是委屈了，你们夹在中间呢，辛苦了。”法老跟他们说：“你们是懒惰，因为在法老眼里，这些以色列官长也是以色列人。他把以色列的官长跟以色列人口中的百姓是合在一起称呼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你们才会说想要去祭祀耶和华，你们说想要去祭祀耶和华是因为你们不想要好好的工作，不想好好的顺服埃及人的统治，所以你们应当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但是啊，所以法老在这里讲说，现在你们去做工吧，不要来给我哭诉，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加纳。这个是官长们他们遇到的一个状况。我们讲到官长他左看右看，完全看不出来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今天跟昨天跟前天我们是一样的过日子，可是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他们听到了法老不肯给他们草，让他们像以前一样的工作的时候呢，出埃及记五章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听到法老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他们知道是大难临头，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解决的能力。那么这里的祸患呢，其实在英文圣经里面常常翻译成 evil 恶事。那么大家先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等一下呢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讲到说这个是恶事。他们遭遇了一件恶事，他们觉得不是自己的错，所以他们离了法老出来的心里面呢，很可能在想的不知道是谁的错。他们刚刚说是刚刚暗示了是督工的错，可是督工很明显的是执行法老的命令，他们大概不敢说是百姓的错的时候呢，又被跟百姓放在一起，那么他们跟百姓就会一样的错。所以呢，他们左思右想，我们现在遇到这么大的麻烦，遇到这样的恶事，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错事，那到底是谁的错？所以呢，迎面走来了摩西和亚伦，他们说啊，找到了，是你们的错。那么所以呢，他们遇到了摩西亚伦，他们就跟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遇到人跟人见面的时候呢，会愿耶和华祝福你们，愿耶和华赐福你们，那个是给人祝福。那么这里的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其实相当接近咒诅的意思。愿耶和华仔细的查看你的行为，然后据此来审判。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很辛苦，因为你们使得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有了臭名，因为你破坏了以色列人辛勤工作的好名声，让法老觉得以色列人是偷懒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把刀立在他们手中杀我们，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隐喻的意思，给了法老理由，给了法老借口，让他们来恶待以色列人。那么因为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所以愿神来审判你。摩西跟亚伦呢，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去回答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但是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他跟神开始诉苦，他跟神开始说话，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这里的苦待其实原文的字根就是恶事，你为什么对这百姓行这个恶事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法老就向这百姓行恶。那么最后一句话达到了高峰，他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他，知道法老应该不会非常干脆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但是摩西当时去见法老的时候，深信神是要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摩西看见神没有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情况比之前还要糟糕，比之前还要辛苦，所以他在这里跟神非常直接的说：你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吗？可是你让我去做了这些事以后呢，没有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反而让恶事临到他们的身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可能会经历类似的情况。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某一种带领，我们照着我们领受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看见情况好转。就像摩西在这里，他顺服着神的命令去见法老，去告诉以色列人神将要拯救，但是看到的是神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相对的，神让他们日子过得更困难。如果我们听从神的命令，我们遵行神的话，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呢，这里以色列人跟摩西遇到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能够如愿。当摩西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期待像摩西这里所期待的一样，以色列人可能没有马上离开埃及，但是他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好转。摩西可能从来没有想到，因为他去见法老，所以以色列的生活更加的辛苦。那么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间，其实常常也容易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向神祈求，我们觉得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但是往往我们第一发现的不是我们的情形遇到改善，反而是遇到更糟的状况。神这样做有他的原因，有这样的目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让以色列人经历这样的事情，其实他之前预备摩西的时候就有暗示，是为了要向人施展他的大能，为了要显明他是那一位万能全能的神，让人可以看见他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神马上垂听我们祷告的印证，没有看到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的光景马上好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不是拒绝我们的要求，神也不是不理我们，神是为了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状况能够更认识他，更经历他的大。我们想，如果当时摩西去见法老，法老就说：好，那你们以色列人离开吧。以色列人错过些什么？以色列人错过了神在之后向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显明他的能力，错过了神降十灾来向以色列人埃及人显明他超过埃及人所拜的一切神。 那么那个十灾里面，每一个灾其实在埃及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神。那么埃及人当时经过了这十灾，他们为什么迫不及待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他们发现以色列人神太可怕了，他的神比我们的神都大都厉害，我们的神比不过他们，那么他们留在我们的中间太危险，所以让他们。以色列人看到神这样子的作为的时候，他们更确信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经过这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他们面对的光景好像在人看来越来越糟糕，但是是为了神让人能够知道他的大能，让人能够知道他的作为。那么摩西在这里跟神抱怨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以色列人。神的回应在第六章的第一一直到第八节里面，神第一个先告诉摩西说，现在你要开始看见我对法老所做的事情，因他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地。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摩西说，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不好的状况，其实是为了预备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你要看到我将要怎么样来对付法老，怎么样来对付埃及。那么接下来在这段经文第六章的一到八节里面呢，刚刚我们读过，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有几个字一直重复。这段经文里面呢出现了四次我是耶和华。神在回应摩西的抱怨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摩西一切事情都会好转，你不用担心，我来安慰你。他在这里告诉摩西，你要知道我是谁。那么在这里神跟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神在过去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在那个过程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自的经历神的能力，但是神没有明确的向他们说明神的本性，一直到他见到摩西的时候，向摩西启示的时候，他在第三章告诉摩西说：“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那么我们上个主日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神在那里告诉摩西的是什么。那么在那里其实神是告诉摩西，我是那个有资格称我自己为我是的神。为什么？因为神不改变。那么在那里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在启示录里面也略略看到这样子的意思。在启示录的一章八节里面，怎么样来称呼神呢？神怎么样称呼他自己？神在那个地方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昔在、今在、以后要再来的全能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神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神，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呢，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把这其中的意思向我们说明了。神是从过去、现在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永远长存，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拥有主权，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那么这里，神告诉摩西说，以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凭着经历，他们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如今我向以色列民显明了我的本质，说明了我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耶和华。那么神说，我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坚立我所立的约，要把他们所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如今我听见了以
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恐吓的声音，那么他纪念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坚定过的约，这个约从来不改变，如今时候到了，所以要摩西再去跟以色列人说，说什么？第一个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神的本质，神是始是终，他永不改变，他的权柄超过一切的人事物之上。那么接下来在六到八节里面呢，其实讲了两个重点，他告诉摩西，一说你跟以色列人讲我是耶和华，你告诉以色列人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然后你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所以从第六节的第二部分开始，神说我要做什么。那么我在这里呢会脱离中文的翻译，那我其实希望的是用平行对应的经文能够凸显出它原来的意思。那么在经文里面呢，其实告诉我们的是神在那个地方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带领你们出来。从哪里带领你们出来？从埃及人的重担之下把你们带出来。神说我要救你们，那个画笔线其实是动词，那我要救你们，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奴役之中救出来，我要赎你们。那么这个字呢是专门指着对奴隶用的，那么我要赎你们，我要怎么赎你们呢？我要用我伸出的膀臂，就代表着神的能力，我要用大审判来把你们赎出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那么在原文里面是我要拿你们作为我的百姓，我想把动词放在前面比较漂亮一点，所以我还是留了这个字。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前面讲到我要对你们做一些什么动作，然后这个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表示借着前面做的这些事情，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救以色列人，赎以色列人，结果是以色列人跟神有了一个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神要以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百姓。那么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到了第三个阶段，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那地。那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后面解释说，就是我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个地。那么带他们进入那块地之后，神要赐那地给以色列人为业。神说，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对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那么以色列人应当怎么回应呢？以色列人要知道什么？知道三点，其实是一件事，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色列人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以色列人要知道我是那将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那一位。那么这里的这个知道，其实不只是理智上面的知道，代表着理智上面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且用行为来呼应。当以色列人知道神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要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人重担的那一位，他们就要跟随他，他们就要以行动来印证他们的知道。所以这里神告诉摩西说，你们不要看你们周围的环境，你们不要看法老怎么样的来带领，你们不要以为法老拒绝承认我是神，拒绝听我的话，他恶待你们，你们就面临极大的祸患。你们要想到我是谁，你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要想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你们要想到神的作为是什么？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人奴仆的辖制，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以色列人为他们的百姓，并且照着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要带以色列人进入那应许之地。虽然从外在的情况看来，事情越来越糟糕，以色列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但是神的应许没有因此而改变。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以色列人，告诉以色列人他将要如何来带领他。那么这里我们所看到的神要对以色列人做什么事，跟他要求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其实跟我们基督徒们经过的十字架救恩相当的类似。那我想我们回到上一张图片，神的作为那一张。那么神借着十字架的作为，其实相当的类似。当神借着十字架赐给我们救恩的时候，神带领我们从罪的重担之下出来，神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中拯救出来，神用他的大能，用他的大审判来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我们从此以后称为神的百姓，称为神的民，我们进入他的国，我们与他的国同分，神成了我们的神，神不再只是我们一个客观的认知，知道他存在一个很伟大的神，我们今天可以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神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中，赐给我们圣灵，印证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要得基业。这个是神对信他的、愿意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所做的事。那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所要做的事情，在下一张投影片里面就是知道接受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救人脱离罪恶重担辖制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跟对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类别。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就像当时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辖制，神已经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领我们进入当时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之地，我们今天进入了神奇妙光明的国度。中间如果还有悟道的朋友，我希望你们借着这个故事能够理解我们基督徒所曾经领受的这个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神曾经为我们做过些什么。希望能够让你们借着这样的事情去思想神愿意在你们身上做的事情。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只有一件，知道接受他的身份，知道接受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经文，摩西呢就把神这一段话告诉了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中文英文圣经对照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怪怪的，因为呢这个只是他们因苦功愁烦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因为我一看到愁烦我觉得它是动词，那么因苦功是怎么样愁烦法，或者为什么而愁烦，可是英文呢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构。那么其实呢这边呢我觉得中和合本呢就是省略掉一个标点符号，那个苦功跟愁烦中间呢加个顿号，其实就跟英文的翻译是一模一样。以色列人因着苦功因着愁烦而不肯听摩西的话，是两件事情造成以色列人不听摩西的话。因为当时他们需要做这么多的工作，所以法老在之前他的设计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觉得呢，以色列人就是不够忙、不够累，所以才要想到敬拜神。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的确确因着苦工，他们不想去想其他的，他们只想去担心：我到哪里去找碎土？我到哪里去找材料，能够做出这个砖，交给法老，让我的日子好过一点？那么，他们因着愁烦的缘故，他们不愿意听摩西所传讲的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往往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的时候在困苦愁烦中间，我们会发现要听神的话很难。我们常常觉得说，神如果把我们的困难拿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听他的话。尤其是在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神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现在不需要去担心我的论文，我现在不需要去担心我的工作，我就可以好好的寻求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会因着去注意这些我们生命里面经过的这些难处，我们忽略掉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应该因着这些环境的缘故更加去寻求神，因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说我是耶和华，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他是超越我们困难的神，他是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环境的那位神。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因着苦工、因着愁烦，他们不肯听摩西所传讲的神话。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我们不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学习信靠神的大能，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可以胜过我们的环境，他随时愿意为着我们挪去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所有的痛，挪去我们难处。但是我们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在这里继续的寻求神，继续的去跟随神。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经文里面读到说，摩西神耶和华继续的想与摩西，要摩西再去跟法老说话，要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的地。摩西在这里呢，就好像回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四章里面，在那里他告诉神说：“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本事去见法老。”在这边呢，摩西呢觉得他更有道理。之前呢，他说他们一定不听我的话。那么现在呢，摩西告诉神说，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连认识你是神的这些人，知道你的名，知道你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的这些人，他们都不肯听我的话，法老怎么会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所说的话呢？但是神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往法老那里去，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领出来。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的后半记录了摩西跟亚伦的家谱。从第七章开始，其实我们会发现今天的题目容我的百姓去出现了非常多次。那么当神降十灾的时候呢，有好几灾的笔法是一模一样的。摩西去见法老说，耶和华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法老不肯，于是降了某某灾，于是降了某某灾，把水变为血，蛙灾、蝇灾、蓄灾、冰炮的炮、炮灾、蝗灾，这几个灾都是在摩西告诉法老容我的百姓去之后，法老拒绝，于是发生了这些。看到第二在再而三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其实不是摩西去跟法老抗争，是耶和华去告诉法老，这是我的百姓，你要让他们去，你要让他们离开。法老拒绝，于是灾祸降临到他的民身上，于是神向他显现神的大能、神的主权。我们今天的信息